六月二十五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52天，我们一切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愁眉不展，因为见这工作完成是出于我们的神。让我们穿越时空，回到以色列被掳归回的年代，听尼希米如何带领百姓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黄老师所主讲的尼希米记。
您好，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尼希米记，我是黄老师。在上一次的课程中，我们读到尼希米记第一章第三节，尼希米在波斯帝国的王宫里听到了耶路撒冷城墙仍然破败的消息。拆毁的城墙一方面反映出一座没有受到保护的城，一方面也反映出一群没有地位的人。所以我们也读到了第一章第三节前半节，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这不只是这个民族在政治上居于劣势的景象，它更有深刻的属灵含义。上帝大能的手借着国际情势的变化，使得他的百姓得以从被掳之地归回故土，兑现了先知耶利米的预言，也回应了但以理的祷告。但在归回故土70年之后，这一群归回的以色列人，他们的境况并不好，他们仍然在被欺压的状态中，容易受到攻击抢夺，他们的属灵光景低落，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反映出上帝的恩典和荣耀。从尼希米记第一章第三节看起来，上帝的工作好像只做了一半，前面那一半就是带领以色列人归回的阶段是完成了，但后面这一半重建的工作却迟迟没有开始。这个属灵的含义对所有上帝的儿女也都是合宜的。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成长就是一个不断重新建造的过程，就像彼得后书一章5到8节所教导的，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节制再加上忍耐，加上前进，等等等等。一个初信的基督徒要建立起好的灵修生活的习惯，还要建立敬拜和聚会的习惯，还要建立起侍奉和奉献的价值观，还要学习用信心来仰望等候上帝。这些建造都是在塑造一个根基稳固而能够彰显出上帝恩典的属灵生命和教会。当这些建造停止了，甚至是拆毁了，那不管是基督徒个人或是教会，都会显得软弱无力，就好像一座没有城墙保护的城，无法抵御仇敌的攻击，无法持守应有的界限，无法保护应该有的生活原则和模式。这样的一个属灵含义给了我们一个角度来省察我们自己和我们教会的属灵光景。当我们软弱无力的时候，是不是因为我们长久以来忽略了属灵生命的建造呢？如果上帝的儿女要脱离软弱羞辱的境况，耶路撒冷的城墙必须要重新建造起来，而这肯定也是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归回故土之后必定要成就的工作。问题是谁来建造，什么时候才能开始建造？70年以来都无法完成的工作肯定有非常大的困难。在以斯拉记第4章的记载中，我们稍微了解一下这个困难。 以色列人确实曾经想要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但是当时耶路撒冷并没有独立的管辖权，而是受到撒玛利亚省长的管辖。当那一群以色列人开始动工修造城墙之时，引起了撒玛利亚人和周围民族的疑虑，他们以非常负面的方式向波斯国王报告了以色列人的举动。正如我们在以撒拉记第四章十二到十六节所读到的，那边这样说：王该知道，从王那里上到我们这里的犹大人已经到耶路撒冷重建这反叛恶劣的城，逐利根基，建造城墙。如今王该知道，他们若建造这城，城墙完毕，就不再与王进贡，交课纳税，终究王必受亏损。我们既时预言，不忍见王吃亏，因此奏告于王，请王考察先王的实录，必在其上查知这城是反叛的城，与列王和各省有害，自古以来其中常有悖逆的事，因此这城曾被拆毁。我们谨奏王之，这城若再建造，城墙完毕，河西之地王就无份了。这样一份报告呈到了波斯国王面前，结果可想而知。国王下令勒令停止修造耶路撒冷的城墙。这个案例牵涉到了政治的安定和叛乱的动机，这在任何时代都会是一个几乎无法克服的困难。而若不解决这个困难，重建耶路撒冷城墙必然是遥遥无期。我们先讲到这里，待会我们继续回来讲解尼希米记第一章。
是谁在内部的压力与外在的困难下勇往直前，鼓舞同胞们重建城墙？是谁抓住神的应许，带领神的百姓齐心努力完成神交付他的使命？邀请您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黄老师所主讲的尼希米记。
欢迎回到良友圣经学院，我们现在讲解的是尼希米记第一章，我是黄老师。我们继续读尼希米记第一章四到五节。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尼希米所感受的沉重负担。许多人都曾经看到也听到过犹大与耶路撒冷的破败光景，然而尼希米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反应却很特别，他坐下哭泣悲哀几日。他竟然对于一个从未去过的地方、从未去过的城市感到无比的沉重与忧心。一般而言，当一群人移民到另外一个国家去，到了第三代以后，就会完全认同了当地的文化环境，而不再认同祖先原来的文化与价值。可是在这段经文中，我们却看到在被掳到外邦大约150年，也就是大约七代以后，尼希米仍然心系着耶路撒冷。这一方面必定是由于他不断关心上帝选民的命运和上帝救赎的计划，一方面这也印证着从上帝而来的感动与托付。 这样的感动持续了好一段日子，说明这并不是一时情绪上的冲动，而很可能是从圣灵而来的催促，要求尼西米做清楚的思考与回应。在此我们又观察到尼西米记的一项特色，在尼西米的记载中，他从来没有明显的提到说他看到了什么异象，做了什么异梦，或者经历了什么上帝所显现出来的神迹，就好像但以理书当中所记载的那样。但是在尼西米记的字里行间，读者总是得到了足够的提醒，知道这是上帝在感动，在催促，这是上帝在预备，这是上帝的时候到了，是上帝在主动的推动工作。而尼西米的表现和行动就是去寻求，去摸索，去观察，去等候上帝的感动和引导，并且预备好自己，全心全力的来回应。当尼西米感受到这种深刻的感动和催促的时候，他并不急着行动，他没有起来斥责责备软弱的以色列人，他也没有起来发起乐捐或去征召义工，他也没有起来去发起另外一次的犹大爱国运动，他只是来到天上的神面前祷告，继续不断的祷告，一直到他清楚要如何行为止。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尼西米是如何祷告的。在第一章五到十一节记载着他的祷告。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名的居所，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尼西米的祷告很值得我们仔细来查考。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祷告有以下几个特色。第一个特色，尼西米祷告所用的词句、意念和思考的逻辑都是出于上帝的话，这些词句和属灵的原则回应了摩西的律法，就像在生命记当中所做的，也回应了以色列人的历史记载，就像在列王记当中所说的，也回应了先知的话语，就像在以赛亚书和耶利米书当中的话语。所以他的祷告所用的词语和意念和其他圣经上的话是一致的，这显明他有非常深厚的信仰基础，他熟悉属灵的原则，他清楚知道上帝和以色列人之间所立的约，他也清楚地记得过去所曾经发生过的事情。相同祷告的特色 也可以在但以理的祷告，也就是但以理书当中第九章，和约拿的祷告，也就是在约拿书中的第二章找得到。从这些祷告当中，我们知道熟悉上帝的话语，熟悉属灵的原则，是深刻祷告的基础。尼希米的祷告第二个特色是他对于以色列人的问题有着深刻的认识。尼希米知道以色列人的亡国最关键的原因并不在政治、军事或经济上的力量微小，而在于以色列人得罪了上帝，违背了律法，背弃了他们与上帝所立的约。从以色列人在历史上屡次的失败堕落可以看出，这是出于人悖逆上帝的邪恶本质。所以在第七节他说，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这样的一个本质性的问题，光靠着人的努力是没有希望来解决的。这也不是犹大人的爱国情操或是他们的律法教育所能够挽回来的。而且不是只有过去的以色列人这样得罪了上帝，到了今日情况仍然一样。尼希米深切体认到这样悖逆上帝的责任与后果也在他自己身上和他的父家中。所以第六节他说，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唯有真正认识到人的问题的严重性与深刻程度，才能使我们不去依靠人的努力与热心，而把眼光转向上帝。我们先讲到这里，待会儿我们继续回来讲解尼希米的祷告。
句句独行的路上有主同行，夜夜不眠的祈祷有主聆听。写下回忆录的尼希米也写下了在每个问题上与主同工的痕迹。请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黄老师所主讲的尼希米记。
欢迎回到良友圣经学院，我们现在讲解的是尼希米记第一章，尼希米的祷告。我是黄老师。尼希米的祷告第三个特色是他对于上帝的能力与救赎有不止息的盼望。尼希米对以色列人悖逆的本质固然有深刻的认识，但在另一方面，尼希米却很有把握地知道，以色列人的问题再大再难，在上帝面前的盼望也不会灭绝。他来到的是那位全能、慈爱、信实的上帝面前，他在祷告中把人所不能改变的难题交还给这位上帝。这时他再一次领悟到，原来这本来就是上帝所要处理的问题。在祷告当中，他清楚地感受到上帝的信实一定会表现在他的救赎计划成就的上面。这不会因为一个人或一个国家民族的失败而废弃。在上帝的救赎计划中，以色列人必要归回，必要复兴，也必要成为万国得救的盼望和根基。所以他在第十节这样宣告，他说，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也因此 尼希米紧紧抓住上帝在律法和先知书中的应许，大胆地呼求上帝要记得兑现他自己的应许，使以色列人的心归回，然后就像第九节所说的，将被赶散的人从天涯招聚回来，带到上帝为自己的名所选立的居所。在这个祷告中，尼希米重新认识发现上帝的慈爱、全能和信实，而这样的认识和发现也一直是以色列人也是基督徒得到复兴的关键，这也是我们恒久迫切祷告祈求的动力。在这同时，我们看见尼希米很清楚掌握到了上帝的心意，他的祷告并不是关于他自己的命运和道路，虽然他的选择、他的道路和上帝的工作是息息相关，他所关切的是上帝的计划中最重要的主题，关乎上帝自己的百姓，也就是他称为众仆人的这些人，以及上帝为自己的名所拣选的城，也就是耶路撒冷。尼希米的祷告第四个特色，他的祷告是一个同心合意得到印证的祷告。从第六节到第十一节之间，我们看到随着他的祷告，尼希米从一个人的祷告到了众人的祷告。第六节他说一个仆人为众仆人的祷告，到了第十一节他说一个仆人与众仆人的祷告。这样看来，显然尼希米得到了许多祷告的同工，与他有一样的负担，一样的迫切。这些同心祷告的人不但在现在印证了他心里的负担和催促，这些人也会在将来不断地以祷告支持他的侍奉。在尼希米这位仆人和众仆人之外，还有一位特殊的仆人，就是第八节中摩西你的仆人。众仆人的祷告是和这位摩西主的仆人的吩咐互相呼应的。在祷告中，尼希米清楚地看到，原来在许久以前，这位摩西神的仆人所领受的约和应许，所指着正是现在这样的时刻。尼希米的祷告第五个特色，他的祷告是一个恒久进行，一直到看清出路的祷告。尼希米的祷告与迫切持续不断，从基斯流月，相当于今天的11、12月，到尼散月，相当于4月。上帝引导他渐渐明白，原来是他要来承担这个任务。他现在知道他在波斯王宫中的地位和在国王面前的影响力，正是上帝早已开始的预备。第十一节的最后他说，我是做王久正的。作者到了现在才肯告诉我们他的身份，似乎是要向读者强调他现在的身份是上帝为了一个特殊的计划而预备的。正如在以斯帖记第4章13、14节中，王后以斯帖突然发现自己所得到的幸运和地位，原来是为了上帝的计划所做的安排和预备。一个人恒久迫切的祷告，直到看清楚自己该做的事 和看见了一条上帝所开的道路，这样的操练是一个侍奉主的人所必须要有的操练。尼希米的祷告有以上这几个特色，他的祷告给我们做了一个寻求澄清上帝托付的榜样。我们看见他感觉到持续而沉重的负担，我们看见他借着持续而火热的祷告来交托回应给神，我们看见他认识上帝的应许和计划，他也紧紧地在祷告中抓住不放。我们看见他得到了同心祷告的伙伴，而不只是孤单的火热。我们看见他寻求等候上帝的时刻，直到通达的道路和时刻显明出来。在我们当中，是否也有人为了自己的生命或是上帝家中的破口而忧心感到沉痛呢？尼希米祷告的榜样也许是我们现在就可以来学习的。在第一章结尾的时候，我们要留意中文圣经翻译为了让经文的意思更明显所加添的几个字眼。在第一章第一节中，中文的圣经说亚达薛西王20年，在原文的圣经里并没有亚达薛西王这几个字，只说20年。同样在第一章11节，中文圣经说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在原文中，王这个字应该翻译成这个人，也就是整句话是说在这个人眼前蒙恩。这也就是说，作者似乎有意在第一章当中不去提国王的名字，直到第二章的第一节，正如他把自己久正的身份隐藏到了第一章最后一节才告诉读者。这些做法似乎都有意要凸显这些细节的资讯只有在上帝的计划展开之后才找得到他们真正的地位和意义。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尼希米记课程就讲解到这里。在刚才的课程中，我们讨论了城墙拆毁的属灵含义，也归纳了尼希米祷告中的几个特色。几个月的等候和祷告之后，上帝的时刻来到了，上帝的门也打开了。尼希米是如何辨认出上帝的时刻和他所开的门呢？下一次我们会继续来讲解。亲爱的朋友，我们下一次课程再会。